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林先生の日本語のクラスへようこそ。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林老师的日语课堂啊。最近的话，有同学反映一个问题，说那个 class 的话怎么读成？老师，你读的我怎么听成是 class 呢？是吧？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我读的有点快，是林先生の日本語のクラスへ啊，日本語のクラスへ啊，是这样，因为我 a 嘛 ，class へ啊，可能有些人听成 class 了，是吧？另外。这个现在的话呢又是礼拜一了啊，然后端午节也过完了，高考也考完了是吧，不管这个你们高考考的是好也是不还好也好或不好也好，发挥的是正常也好超常也好或者是失常也罢，对吧，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对我们迎来的是什么呢？这些考生啊迎来的是这个一个应该是最长的一个暑假了。是吧，好好的玩一玩，放松放松吧。不管你是高三这一年你学的好也好，你学的不好也好，对吧，披星戴月起早贪黑，你都坚持下来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成功，对吧，你没有半途而废，你没有说因为天天起得太早了，天天睡得太晚了而怎么的，而中途退学或者是不念了，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成功。那么对于咱们这些考生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坚持，对吧，这就是一个战场。你已经赢了第一步，只不过最后这个考试的成绩理想与不理想的话你已经做完了，对吧，哎，你是会也好不会也好已经完事了，你就不要再合计了，对吧，不要觉得哎呀我这语文没发挥好啊，作文没写好啊，我得上吊啊，我得跳楼啊，对吧，那都不必要，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对吧，你要是没有这个生命了的话你就什么都没了。那你考的不好，那你将来可能会怎么的，会当然可能会得到一个别的样的人生，对吧，那这个别的样的人生是什么的话呢，这个还得是靠你自己去努力去开拓的。也不是说你高考不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对吧，你高考你学习，有的人可能学习不行但他其他方面却怎么样异于常人，这种人的话从古至今也不是没有啊，对吧，哎，就是这样的。那个很多神童啊确实是很厉害，比如说我们都学过一篇文章叫商仲永，是吧，那么这个神童的话他小时候确实是有很多超过了这个同龄人同龄儿童的这个地方，对吧，但是因为他不思进取的话最后长大之后的话不也就被埋没了吗，也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了，对吧，哎，比如说你是5岁的孩子，那么你比正常5岁的孩子知道的多，那你确实很厉害。等你长到15岁的时候，你知道的那些东西还是5岁孩子知道的，那你当然不厉害了，对吧，那就很正常了，反而觉得你怎么的有点智商有点低了，知道的有点少了，对吧。所以说考的好与不好已经结束了，这场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吧，那么迎来的就是一个暑假，哎，就是痛痛快快的该玩玩吧，该干啥干啥吧，是吧，哎，你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呀，跟同学去出去玩一玩啊，或者跟家人呢带着，是吧，哎，那就可以了。这个考的不好的话呢，家长也不要过于这个过分的去批评指责这个孩子，你就骂他，你就把他打死，你要说你把他打死他能得满分，那你把他打死也行，关键你把他打死之后他就算得满分的话谁去上这个学呀，对吧，所以说没有必要啊，这个事儿的话已经过去，那就没有办法了，已经改变不了了，对吧，你骂他你说他你打他又有什么用呢，是吧，所以说还是心态的问题啊，以一个平常心去对待吧，对吧，确实其实高三这一年的话孩子真的每一个孩子都不容易，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早晨5点多吧好像是就得起床啊，然后晚上的话呢是9、10点钟好像是才到家。那么现在南方的话呢还有咱们北方有一些孩子的话都住校了，是吧，一整晚自习都上到晚上很晚，然后回寝室的话基本就睡觉了，也没有什么时间熄灯了这那的，是吧。我上高中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过住校生活呢，我大学的时候才第一次住校。啊，现在很多初中生啊还有小学生可能就住校了，是吧，沈阳那个实验还是育才啊那个小学生就开始住校了啊，反正即将这高三的这个同学解脱了，是吧，然后呢大学这个高二的话呢又将即将步入高三了，是吧，又开始点灯熬油了，天天，是吧，哎，又是这个什么把那个绳拴脖子上啊，不是脖子上，那个头发上，头悬梁锥刺股了，又开始，是吧，哎，又开始这样的生活了。然后呢大高三的学生这回的话呢不管你是怎么样吧都有一个进路啊，对吧，都有一个这个你是去准备去哪儿啊，哎，你是出国留学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继续升学也好啊，或者是就直接进入社会了也罢，对吧，那么不管你干什么的话呢，特别是这个升学的这些人啊，因为高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实在是太紧张了，是吧，实在是压力太大了，升大学之后哎，特别还不在自己的城市搁寝室集体生活了，然后呢也没有父母管的了，这有时候一下人就容易放松了， 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很多人你看有些例子啊，高中时候学习非常刻苦非常好，上大学之后反而不行了，为啥呢？就是因为头一次经历这样没有父母管的生活，自由自在的生活，对吧？哎，钱不够了管父母要，对吧？等等一些吧，那反而的话他觉得什么呀，太安逸了，这样的话学习可能就会倒退了。而且我们高中学习的时候的话呢，比如我们做的模拟题也好，模拟考试也好，月考也好，什么测试也好，那么老师会绞尽脑汁的，哎，去给大家出一些什么样的题呢？那些大家曾经没有做过的题，对吧？而上大学就不一样了，大学期末考试也好，期中考试也好，他考的都是咱们书本上学过的东西，你只要把它背下来就可以了，对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就是哎，高中和大学考试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吧？那么有些同学的话呢，在大学期间，比如说你看考个车票啦，或者是考一些其他的资格证啦之类的，是吧？这个也可以。那有些大学同学的话呢，有些同学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哎，就是玩啊，吃喝玩乐了这种，是吧？哎，那么这个人生轨迹的话，自然就是不同的。不管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都是自己一脚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啊，所以呢。自己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吧？就算家人让你这么做，但是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啊。那么有些人的话，有些孩子可能一辈子的话呢，都是生活在父母的意见当中，是吧？父母安排当中。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是87年的啊，他不是沈阳的，他是盘锦的。他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是哎在父母的安排下。当然，这个不是说父母多么有能力啊，就是父母想让他干什么，哎，他就得干什么，他没有自己的想法。哎，比如说父母说，那你上这个工厂当工人去吧，是不？这样的话多稳定啊！哎，还有五险一金，完了一个月开几千块钱，不挺好的吗？没有办法，他就只能去啊。然后呢，比如他想学摄影，家人不让，说你想学摄影的话，不仅买个数码相机，你想拍啥就拍呗，对吧？还学什么呀？那玩意儿还用学吗？对吧？哎，也不让，是吧？等等一些。那么出国留学的话呢，也是啊。那个出国留学的话，我个人感觉啊，你这个出国留学吧。开开眼界其实也挺好的。有些同学，你看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叫何明航。这个学生的话呢，在沈阳的时候呢，以前我是他的老师，我是他的日语启蒙老师，然后啊，我就教他。他别的吧，可能不太好。他在沈阳的时候呢，那个别的文化课成绩吧，他就挺不好的。但是他的日语就比较爱学，因为他也比较爱看动画片，所以说呢，他这个日语这方面吧，他就学的挺好。然后到日本之后的话呢，也是就是日语他挺爱学的，别的他也不爱学。那现在的话呢，他在日本，是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把 N1 给考下来了。然后现在的话呢，在日本的这个政法大学啊，继续读本科，这就挺好的，对吧？所以说，你看他虽然在沈阳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呢，不爱学习，对吧？但是他到日本之后的话呢，因为他对日语特别感兴趣，所以说反而让他怎么的，激起了他学习的欲望。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挺好的。那么这个学生的话，我也是比较喜欢。另外的话呢，就是出国留学的话呢，不要因为你开了眼界，有些人家有钱，那就是去撒钱去了，对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这个孩子来说的话，并不是好事啊。就是说你去日本的话，或者你去别的国家的话，其实你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天天搁家待着，出去的话呢，就跟中国人接触，然后买东西的话呢，就去中国人有中国服务员的地方，对吧？然后一天基本上就是。也不怎么上学呀，然后也不怎么跟社会接触啊，搁这个寝室啊，都打打游戏啥的。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要想打游戏的话，你搁中国打也可以，不一定非要去日本打，对吧？你还不如搁中国打呢，搁中国打的话，你花的费用还少，是吧？哎，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还有的是复读的，对吧？复读的这个吧，我个人感觉啊，比如说你要是考清华差几分，你复读一下还真有希望，对吧？如果你的成绩本来就是不好的，对吧？那你就复读其实也没有啥用了。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平时都考300-400分的话，对吧？你想复读一年，第二年考上清华，我感觉这个也不太可能吧，对吧？当然肯定也不是说100%不可能，但我感觉这个有点不靠谱，有点太离谱了，差的太悬殊了，是吧？你要真是因为今年，哎呀，我一发挥没发挥好，平时我的分都是700-500的话，我都能考700，对吧？那这回我呢复读一下，那没准还真可以啊。所以说很多事儿的话呢，还是得自己，毕竟也大了嘛，高三的学生了，对吧？那也不小了。很多事儿吧，还是说自己有点想法，拿主意。确实，可能有时候我们拗不过家长，对吧？但是还是应该跟家长心平气和的去谈一谈这些事儿啊、嗯。那么想进入社会的话，也未必就是坏事儿，对吧？哎，那我就想早点接触社会，早点工作，对吧？学个一技之长，那也挺好的呀。有些人，比如说你看学修理汽车呀，或者什么呢，是吧？或者说学厨师啊之类的，水电焊什么的，360行，行行出状元。对吧？哎，你干什么都行，只要你干得好，你就必然会受到别人的重视。那句话说得好啊，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嘛， 对吧？当然还有一句话叫怀才不遇啊。好了，这玩意儿吧，很多事儿都是相对的，对吧？你看咱们经常会说什么呀，哎，法不容情，那就表示法律的威严，是吧？哎，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呀，法不责众，那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呢？对吧？所以说很多时候吧，它都是相对的，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啊，哎，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对吧？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儿。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吧。啊，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我看看啊，210页，我们还是继续往下讲，讲第43课语法的部分啊。43课语法的话呢，我们讲到之前讲到的是这个209页的这个使役态，是吧？哎，表示哎谁让谁干什么事儿。然后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呀？你要注意后边这个动词它是自动词还是他动词。如果是自动词的话，它是不是表示经过的场所或离开的起点的自动词？它前面有没有出现那个经过的场所或者是出现那个离开的起点，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前面这个助词是不是要注意了？哎，我什么时候用助词 O， 什么时候用助词 你 呀，对吧？然后呢，这个使役态具体怎么变，你们也要知道，对吧？这块的话呢，你们需要知道。然后呢，我们把例子来看一下啊。例子的话呢，我们看210页上面那个例子没讲，是吧？然后第一个看一下啊，第一个例子，森さんは歌を歌います。哎，那么表示森怎么的，唱歌，这没啥可说的了。看下面，次，陳さんは森さんに歌を歌わせます。从后往前翻，对吧？哎，歌を歌わせます，让唱歌。让谁唱モリサンニ？对，为什么助词是ニ呢？因为后边这个ウダイマス它是他动词，对吧？ウダウ呢？哎，所以说要助词ニ了。哎，让森唱歌，谁让森？谁让森唱啊？沁桑，对吧？次，错的不看了啊。然后看一下次那个部长那个啊，部長はオダサンニレポートを書かせました。那，卡卡塞马西达表示让写，让写什么玩意儿啊 ？report 报告，对吧？哎，让谁写报告吧 ？oda san ni， 对吧？哎，让太田写。注意助词是 ni， 因为后边卡卡塞马西达原型是卡克，是他动词呢。都往前看，部教啊，谁让那个太田写呀、啊？部长，对吧？这太简单了吧？我感觉啊，次，先生は生徒にこの本を読ませます。読ませる表示让读，让读この本这本书，让谁读？生徒に。谁？先生，对吧？哎，老师让学生读这本书。那先生は生徒にたくさんのあ、ごめんなさい、たくさんあ、对啊。先生は生徒にたくさんの歌を覚えさせました。覚えさせました，表示让记，让记什么呢？歌，让记歌，什么歌呢？たくさんの歌，对吧？哎，让记很多歌曲，让谁记呢？生徒，谁让生徒记呀、啊？先生，对吧？老师让学生呢，怎么的？哎，记了很多。这个歌曲是吧？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也很简单。你们这个翻译东西的时候吧，就按照我这个套路，对吧？就是这个笨法去翻译。只不过你们去翻译的时候呢，或者你们自己造句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把我这个过程分析的过程吧，你在心里去想，对吧？这样的话不是很有助于你们去理解它吗？啊，很简单的其实啊，不要把这个日语想的，哎呀，多么复杂啊，哪儿难呢？你告诉我呀。对吧？难的地方我们还真没学到呢。你如果你以后要专业学日语的话呢，那你可能就会学到什么呀？一些这个古语，对吧？哎，那地方的话可能感觉挺复杂的。但是你想，那个古语就跟中国的文言文似的，谁跟你说话平时老整文言文啊？这是现代社会了，又不是古代，对吧？哎，你要真想把这个日语，哎，日常会话什么的，你要能弄明白了的话，对吧？或者说能读点简单的文章，看看报纸啦之类的。那个看报纸的话呢，其实无非就是出现了一些书面的语法和书面的单词，这个词汇量是肯定要扩展的。你说话的话也一样啊，这书上那点词汇量吧，它也不一定能够。另外就是啥呢？有些词汇吧，它可能平时说话的时候呢，出现的频率还比较少，而有些频率出现的比较多的词汇呢，咱书上还没出现，对吧？那平时的话，你就需要在社会中接触一些词汇。对吧？那这样的词汇记下来就可以了啊。有些人觉得，哎呀，你看到没？他说这个词儿了啊，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记住了也。但是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我就不好意思说这个词儿，因为这个词儿我要说出来的话呢，会给对方感觉我是跟他学的。你要是考虑这么多的话，你就别学日语了，你知道吗？学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那你现在这些东西你都是跟我学的，那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别说日语了，对吧？那你都是从我这儿学的呀。所以说你要是这么考虑的话，那就太复杂了。知道吧？你跟他学的，但你能说出来就可以啊。你管跟谁学的呢？学习这样，学习本身就是这样。谁比你强，你就跟谁学呗。那还考虑那么多干嘛呀？对吧？好了啊，往下看看一下使役被动形式啊。使役被动态的话呢， 它我们又叫被义态啊，被义态使其实就是使义态的一个被动形式。那么使义态的话呢，我们用 seru saseru 来表示，对吧？那么 seru saseru 的话呢，它是一段动词活用。那么我们把它变成被动语态的话，怎么去变？好了，同学们，这块的话呢，我们拿笔来记一下啊。seru saseru 它是使义态，它是一段动词活用。一段动词活用的话呢，怎么变成被动语态呀？我被动语态我们用什么来表示来的？是不是用 leru 啊？是不是用 leru 啦 leru 啊 ？leru 啦 leru 的话 ，la leru 它是接在一段动词后面的 ，leru 的话是接在五段动词后面的，对吧？这个能知道吧？哎，食べる变成食べられる，对吧？哎，行く变成行かれる，那、是这样的。那么，seru saseru 的话，它是一段动词活用，我们把它变成被动语态的话，只需要把最后面的那个 lu 去掉，加一个 la leru 就可以了。对吧？哎，这个变形的话呢，我们已经学过了，就不多讲。那么看一下啊 ，seru saseru， 我们变成被动语态之后的话，变成什么了？我们把 seru 变成了 serareru， 对吧？然后呢，把 saseru 变成了 saserareru， 是不是这样的呀？看啊，我再说一下，seru saseru 它们是一段动词活用，所以说变被动语态的时候呢，只需要把最后那个 lu 去掉，然后去加上 rareru 就可以了。所以 seru 变成了せられる，而させる变成了させられる，是吧？那么同学们看一下书上的话呢，出现了什么呀？させられる这个词，对吧？哎，但是呢，没有出现せられる这个词，对吧？せられる的话，你读一读，你听一听啊，せられる、せられる、せ和らの话，是不是可以约音一下啊？せら是不是可以约音成さ呀？对吧？哎，所以说呢，せられる的话呢，又变成了されれる。所以说书上给那个就是这么来的，明白吗？但是书上给那个是这么来的，以后我们做题的时候呢，可能会遇见せられる的情况。那么你要知道，せられる它等于されれる，它俩是一个意思，只不过一个约引了一个没约，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再说一下，せるさせる是使役态，使役被动态的话呢，就是把使役态变成被动态就可以了。那么 seru saseru 的话，它们是一段动词活用，所以说变成被动语态的时候呢，只需要把最后一个 lu 去掉，加个 rareru 就可以了。所以说 seru 变成了 serareru， 对吧？而 saseru 变成了 saserareru。那么 seru 变成了 serareru，se 和 la 可以约音成 sa， 所以说 serareru 呢，它又变成了 sareru， 对吧？也就是说 serareru 和 sareru 的话意思是一样的啊，只不过一个约引了一个没约。那么咱书上给的是什么呀？せられ，咱们书上给的是されれる，对吧？那么你要知道，されれる的话，它是由せられる变过来的。那以后做题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选项是せられる的，你要知道せられる它就是されれる。来，好了，那么这个的话呢，是这一块变法是这样的啊，怎么来的这个东西啊？那么使役被动态的话呢，我们用されれる和させられる来表示啊。被动语态的话用 leru lareru 来表示，使役态的话呢用 seru saseru 来表示。那么使役被动态也就是被役态，我们用 sareru 和 saserareru 来表示啊。那么看一下怎么变，一段动词的话呢是去 lu 加 saserareru 啊，那五段动词的话呢是把最后一个假名变成所在那行的 a 段假名，然后后续一个 sareru。sa 变动词 suru 的话呢变成 saserareru。啊，然后他变动词 kuru 的话呢，变成 kosaserareru。哎，我再重新说一遍，一段动词，怎么变这个使役被动态啊？是把最后一个假名，把 lu 最后一个假名不就是 lu 嘛，对吧？哎，把最后一个那个 lu 去掉，然后加上 saserareru。五段动词的话呢，是把最后一个假名呢变成所在那行的 a 段假名，然后去接 sareru。那么以 u 结尾的这个五段动词的话呢，你变成这个变到 a 段上的时候呢，你要把 u 变成什么呀？变成 wa， 然后去接 sareru 啊，然后 suru 变成 saserareru，kuru 变成 kosaserareru 啊，变形是这样去变的，变形是这样去变的。那么使役被动态的话呢，它表示什么意思？咱们书上给的是什么呀？咱们书上给的是，你看啊，参考那块使役被动形式是吧？它是这样说的啊，由使役形式加被动形式构成，一般表示一种被迫性的动作，对吧？这块呢，它给的不全啊。为什么说给的不全呢？我们要补充上，因为在这个考点当中啊，考试当中的话呢，它除了表示的是被迫的动作之外，它还有一个意思啊。那么使役被动态也是被役态，它表示的是被使役者被迫或自发做某事 啊，表示被迫或自发做某事。它不光表示被迫，它还表示自发的去做。嗯，那么这块的话呢，表示自发去做这块的话呢，经常会出现在 N2 左右的考试当中啊，一般会给你一个题，最后啪怎么的了，完夸一个横线，下边四个选项，你要知道这个时候表示这个自发的时候，你要选择哎使役被动态的形式啊。那么表示自发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呀？哎，比如说什么呢？哎，私は目の前の素晴らしい眺めに感動させられました。哎，感动，感动的意思呢？哎，景色、眺め，就景色的意思呢？眺めに感動させられました。或者说怎么的？哎，映画に感動させられました。哎，被电影，对吧？还有就是什么呀？物語。モノガタリ的话表示故事，对吧？哎，モノガタリに感動させられました。那表示什么呀？自发嘛，就表示是我不由得就被这个电影感动了，被这个故事感动了，被这个景色给感动了，对吗？哎，就这种感觉。那么就仿佛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它被迫让我去感动了。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由得就被感动了。它能强迫我去感动它吗？不能。对吧？那么就是我不由得发自内心的那种，哎，不由得不禁就哎被感动了，对吧？哎，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电影或听到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潸然泪下，对吧？那你怎么样啊？この物語に感動させられました。你就不由得被这个故事给感动了，对吧？那么物語的话呢，它写成什么呀？同学们都知道，写成物语，对吧？哎，物语都听过吧？什么什么物语，对吧？那就是叫物語。就是故事的意思 ，story， 对吧？哎 ，story， 東京ラブストーリーの story， 哎，英语嘛，对吧？哎，所以说这个情况表示自发的去怎么怎么样的啊。那么表示这个被迫去做的话呢，咱们书上给了例子，我们来看一下。例子的话呢，第一个是選手は走ります，这个选手怎么的？哎，跑，对吧？監督は選手を走らせます。哈希拉塞鲁的话呢，表示让跑，让谁跑？哈希鲁的话呢，它是一个自动词，对吧？那么它是自动词，并且它是表示经过的场所的自动词，对吧？哎，比如说，哈希哦哈希鲁，对吧？那么就是在表示什么呢？哎，在桥上跑，但是因为它没有出现经过的这个场所，所以说前面这个人这块助词还得用 o， 对吧？那么就是。監督は選手を走らせる。如果要说这个教练让选手在桥上跑呢，就是監督は選手に橋を走らせる。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哎，那么因为橋を走らせる的话，后边有一个 O 了，所以说前面这个选手的后边的话就不能再用 O 了。两个 O 不是读着别扭吗？重复了吗？对吧？哎，这个时候的话，你把它变成 你 就可以了。但因为这里边没有出现经过的那个场所，所以说你这块的话，人那块还得用助词 O， 能明白吗？哎，就是当后面是自动词的时候呢，首选是要用助词 O 的。如果出现了经过的那个场所或出现了离开的那个起点的话呢，你就可以把那个人那块换成 你 了。啊，是这样的。那么監督は選手を走らせる，对吧？那么让跑，让谁跑？让选手跑。谁让选手跑呢？哎，那个导演，导演去了啊，那个这个教练员是吧？下面看一下，選手は監督に走らされます，对吧？是这样的情况了。走らされる，对吧？那么它变成了一个使役被动态，表示被强迫着跑，被逼着跑，对吧？那么你现在。你可能不知道了，你说老师，你看被动语态的话，又是谁在前头，谁在后头，对吧？哎，那么谁是主语，谁是对象？使役态的话呢，又变了，又他那个人做主语，这个人做对象了。那么这个使役被动态的话，又是谁做主语，谁做对象啊？对吧？其实这个问题吧，其实很简单啊，很简单。比如咱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说怎么样？我被老师批评了，对吧？那么我被老师批评的话，我必然得放前头吧？那就把大西瓜呗。对吧？哎，被批评了，被谁批评啊？老师，那就用你就完事了呗，对吧？那比如说，再来一个啊，说这个老师让我，这个回家，对吧？哎，那或者说什么呢？哎，妻子不让我回家吧，对吧？那也可以啊，妻子不让我回家，对吧？妻子は，哎，私を家へ帰らせません，对吧？哎，不让我回家，那哎，那么妻子不让我回家的话。妻子是不是先说的？那你就妻子哇就可以了呗，那就后边你就完事了就可以了，对吧？不让回家怎么说呀？回家是 家へ帰る，那不让回呢？家へ帰らせ ない，对吧？那么不让谁呀？不让我。那么后边是帰る，它是个自动词，所以说你的是私を，对吧？哎，妻は私を家へ帰らせない。那么再来看一下啊。那么比如说我说妻子逼着我被妻子逼着回家，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还是我是先说的呀？那你就把我放前头就完事了呗，对吧？那么咱再从笨理来想，咱看这个句子啊，分析这个句子。選手は監督に走らされます。你只要分析出来后边是使役被动态的话，你就会知道了，他肯定是被逼着跑的，对吧？哎，被迫跑的，被谁逼？对吗？是被谁逼呀？对不起，没有骂人的意思，你们不要想多了啊。被谁逼？監督に被教练逼，谁被教练逼？選手，完事了。选手被教练逼着跑，对吧？能明白不？这个可以吧？是不是很简单的？其实啊，你要能明白这一点的话啊，那么咱们再举一些例子吧，表达这个使役被动态这一块儿，对吧？你看咱们我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啊，叫做《错爱》。这个《错爱》的话呢，是徐帆啊和那个徐帆演的，和冯远征演的，是吧？当时徐帆演的是个后妈嘛，完就逼着那两个孩子，那个亲生父母的话好像叫王姬，那个女的演的。然后她因为什么事啊，好像就误杀了一个人，就被关监狱里去了。完了这个冯远征就跟这个跟那个徐帆好像就搞上了，是吧？完了这个徐帆就演后妈呀，就把这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这两个孩子啊，哎呀，就给逼的哈，就虐待呗。然后就逼他俩吃东西，吃豆子好像是。完了不吃的话，那徐帆还说那意思就是你们不是想吃吗？给我吃，对吧？就那种见吃吃的声音，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是被那个后妈这个逼着吃啊，对吧？哎，那这种情况下强迫他们吃，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语法来表示了，对吧？子供たち吧，后妈怎么说呀？后妈的话我们可以叫做 cable， 妈妈哈哈也可以，妈妈哈哈，妈妈哈哈，妈妈哈哈的话呢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这样的啊。cable， 那么子供たち吧 cable に物を食べさせられる，对吧？哎，子供たちはケーボに物を食べさせられました。ね、食べさせられる，对吧？哎，逼着吃，被谁逼着吃的？被他们的后妈，对吧？哎，谁被他们后妈逼的呀？对吧？谁被他们后妈逼迫的呀？对吧？是不是孩子啊？所以说出来了，子供たちはケーボに物を食べさせられました。ね，哎，孩子们被他的这个后妈逼去吃东西啊。好了，次，你看之前啊，之前我们不有个新闻吗？讲的是什么事来的？大家都看过吧？而且应该都义愤填膺吧？那个一个学校，南方的还是哪儿的呀？一个学校是吧？那个小孩儿，那个怎么的呢？高年级同学就逼着他们的那个晚辈是吧？那是前辈了呗，就逼着他们的后辈，哎，去什么？就喝尿啊，又是怎么地的，是不是那个事儿啊？后来又是被打他们那晚怎么地的？完了，后来家长有一天终于发现了，这个孩子已经隐忍了好几年了，是吧？完这个事儿终于这个被发现了之后，然后这个学生好像转学了吧？那个当事人呢？完了，这个学校好像也受到处罚了，不怎么样的，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来造句啊？你说是不是那个低年级同学的话是被那个高年级同学的话是逼着这个喝尿啊？对吧？那么这不也可以用它来表示了吗？哎，後輩后辈，对吧？哎，後輩は后辈，被前辈逼着喝尿，对吧？哎，先輩に，然后喝尿，尿怎么说呀？おしっこですね。おしっこ这个词都知道吧？おしっこ啊，就是小便尿呢。おしっこ、おしっこを飲まされる就可以了，对吧？哎，那么飲まされる的话呢，就是被迫喝。喝啥呢？おしっこですね。哎，然后是被谁迫呢？被谁逼？哎，先輩に，被前辈逼，对吧？哎，谁被前辈逼？後輩は，后辈，对吧？就是后辈被前辈逼迫着喝尿，这不是出来了吗？後輩は先輩におしっこを飲まされる，哎，就可以这样说了，是吧？所以说呢，很多情况下的话呢，这些语法我们学过的语法其实可以应用在现实当中，现实当中的一些事情呢也可以去，哎，在我们这个语法当中得到体现啊，得到体现。那么这个的话呢就学完了。另外学完了的话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很多这个咱们日语的初学者呀，对哪一块是最头疼的呢？ 对动词变形是最头疼的，对吧？哎呀，今天要变那个形，明天要变那个形，然后变这个形又表示过去，变那个形又表示否定啊，变那个形又表示假设啥的，各种变形，对吧？你看啊，英语当中的话好像有18个时态吧，非常复杂，对吧？哎，又是这个词又是那个词的。而日语中怎么样啊？时态非常简单，我想表示过去的事儿，我就用过去时，对吧？哎，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它是可以用奔理去分析出来的，它不需要怎么的，哎，又加什么系动词，又是 be 动词，又是什么什么表示假设的动词，又是这那的，它不需要这么加，没有那么复杂的，没有句型，对吧？举个简单的例子，之前我说过，我说这个哎正在打篮球的那个人是汤姆，对吧？或者说昨天我在学校看见了汤姆正在打篮球，这句话，对吧？那么它非常简单，在哪儿呢？它跟汉语是差不多的。首先这句话，昨天我在学校看到了汤姆正在打篮球，对吧？那么这句话怎么样啊？首先你必须要一下就能反应过来，这个是昨天我看到的，对吧？哎，那么怎么样啊？必然得是过去形式，对吧？那么昨天我是看到汤姆打篮球的，但是我看的时候汤姆是不是正在打篮球，对吧？那么汤姆正在打篮球这个事儿又得用现在进行时来表示，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哎，就是这样的啊。昨日学校で汤姆或者说是谁吧，小野吧，对吧？小野さんが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をしているのを見ました，对吧？哎，就是这样的。昨日学校で小野さんが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をしているのを見ました，对吧？这叫主句就是过去时了，因为是我昨天看到的嘛。那我昨天看的时候的话，我看到的时候怎么样？他正在打。那你那个地方的话，还得用进行时。这是我们笨理能分析出来的。而英语的话不一样了。哎呦，他又得来个什么引导词，又是先行词，这那的，对吧？那太复杂了。但是我们日语怎么样啊？动词变形比较多。这个动词变形的话呢，其实也不复杂，你只要把它练熟练了的话，其实就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说什么呢？你必须，我跟你们说过，你得怎么的？你得那个动词得记原形，你们别老记那个书上给那个 mas 那玩意儿，你知道吧？你把原形记住，你要能把原形记住，并且把我教你的动词变形的方式全都记住的话，现在我随便给你个动词，只要它不是特殊的，对吧？我随便给你一个，不管你认不认识这个动词，你全都能变出来各种形，你真的全都能变出来啊！那你要是记书上这个 mas 这种，你就变不出来，你知道吧？不信你自己就试一试。我发现有两个同学留作业写的这个作业给我在公众号里提交那个作业，他有错误了，就因为他变形，他没记原形，记的是 mas 那个，所以说他整不出来了，麻爪了，你知道吧？好了，那么大家，我要告诉大家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到目前为止，至此动词变形已经全部学完了动词变形已经全部学完了，以后也不会接触到了。那以后接触到的话，就是往深学了，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哎，古语的那种哈，那就咱就不管了，咱一时半会儿也接触不到。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动词变形已经全部学完了，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的一段学习日语的过程当中，也不会涉及到动词变形了，没有了。明白吧，同学们？所以说动词变形已经全学完了，对于你们来说的话就是如释重负了。但是这十来个动词变形，你们怎么才能运用自如，怎么才能够我想表达什么意思我就立刻能变出来这个形，那就得靠你们了。我能做的已经做了，我已经把这些东西讲完了，那剩下的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程度了然后下节课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动词变形十来个动词变形一起总结一下，来看一看每一个动词变形它都是怎么变的，然后它都表示什么好了，同学们，然后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